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章63到71节，《路加福音》22章63到71节，我来读。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代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阿们。理解的英语单词 understand， 这个单词是一个合成词，是由在什么什么的下面的介词 and 和站的动词 stand 合在一起的，也就是理解他人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或者要站在比对方更低的位置才可能，所以说站的位置很重要。如果站的位置不正确，就无法理解对方。因此，误解这个英语单词是 misunderstand。 miss 这个动词是表示没有抓住或者没有接触到某物，无法看到而错过了某物。当然它还有怀念的意思，因此 miss 这个动词意味着我和我应该抓住的东西位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所。如果错过了一辆公共汽车，那么我和那辆公共汽车所在的位置就不同了。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如果说球 miss shot 失色，那就意味着这个球没有在我所希望的位置。或者是怀念某人，或者怀念过去某一段时光，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人和那段时光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所以怀念。因此误解 misunderstand是指当我们所处的位置错误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误解了别人的话，可能重新听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误解了真理或生命的意义，人生可能就会崩溃了。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这样说，创世纪2章15到17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要耕种和看守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是伊甸园里最高管理者和统治者，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与创造者神在伊甸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然而 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唯一不能随心所欲的，那就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的一件事。神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强烈的告诉他们。因此每当他们站在那棵分别善恶树前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只是被造物而不是创造主。然而撒旦告诉他们，吃了那果子之后眼睛就会明亮了，像神一样诱惑了他们。也就是说，你们所站的位置将可以变成与神同等的。于是亚当和夏娃摘了神所明令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他们误解了绝对性的神的明确的命令，他们离开了本来属于他们的位置，因此他们再也不能生活在伊甸园当中了。吃了那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并且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裸着身体，于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了裙子，试图避开神，躲藏在伊甸园树林当中。那时神这样说，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呼唤了代表亚当和夏娃的亚当，并且问他，你在哪里？这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在做什么，或者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神呼唤他们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误解了神的话，因此他们现在不再站在被造物应该站的位置，而是本能的躲避了神。撒母耳记下11章11章1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不是出生在王族，也不是贵族家庭的孩子，也不是出生于大学者的家庭或者富有人家，他当然也不是从祭司家族或者先知家族出生和成长的。然而大卫的卓越之处之一是，他总是很好的守住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当撒母耳先知为了给接替扫罗成为国王的人膏油而来到耶西的家的时候，耶西呼唤了他8个儿子当中从大儿子到第7个儿子的7个儿子，其中没有呼唤最小的儿子大卫。撒母耳试图给那7个儿子当中一个膏油，但神说，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神不断地摇头。撒母耳感到困惑，问耶西，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令人震惊的回答是，还有个最小的儿子，他在外面牧放羊群，没有来。耶西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个被选为国王， 那么其他的儿子都有可能，只是不可能是最小的儿子。大卫当时肯定不知道撒母耳来到他家，以及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会感到他的家人有与平常不同的氛围和对话。然而大卫并没有拒绝，说因为没有呼唤我，所以我今天不去放羊，或者坚持留在家里。这是因为大卫正确地理解了放羊的位置和他生活当中的位置。然而在以色列与亚扪族进行战斗的时候，大卫没有前往战场，而是留在了耶路撒冷。当时战争被视为一种年度仪式，通常情况下国王会亲自带兵参战，担任指挥官。那时战争是扩大国家领土和扩充国库的最佳方式。尽管大卫清楚这一点，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参加这场战斗。当时有一些东西深深吸引了大卫，让他留在了王宫。撒母耳记下11:2，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晚上从床上起来，意味着午睡时间很长。大卫在傍晚起床，漫步在王宫的屋顶，看到一个正在沐浴的女人。圣经见证那位女性看起来非常美丽。在古代最大的建筑是王宫，国王的住所位于王宫的最内部，以确保安全。因此大卫漫步的屋顶和女人沐浴的地方应该相距很远，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然而尽管女人的模糊轮廓，大卫认为她容貌甚美。那时并不是大卫的视力突然从 0.2 变成 2.0， 也不是突然变成了 20.0， 更不是使用了高倍望远镜。大卫认为她的容貌甚美，是在他心里已经决定要把女人带回来。大卫误解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因此导致刀剑永不离开他和以色列的严重后果。因此站在正确的位置非常重要。成为使徒保罗的扫罗持着大祭司颁发的授权前往大马色，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当时大马色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因此也有多个会堂。他的任务是找到那些相信拿撒勒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不论男女，都将他们捆绑，然后押送到耶路撒冷。然而当扫罗接近大马色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亮光，围绕着他们。然后传来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只会伤害自己。当扫罗问， 主啊，你是谁？是主这样回答他，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配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主的话是，你不应该站在反对我的一边，而应该站在为我见证的一边。扫罗从未怀疑自己所站的位置，然而当他见到复活的主亲自来找他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所站的位置一点也不正确。他站在对耶稣基督的误解之中，因此站在了耶稣基督的对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了十字架的刑罚，然后被宗教领袖、士兵和民众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那时彼得在远处跟随耶稣。实际上彼得走得多么近也无法做什么。彼得不是超人或蜘蛛侠，无法飞向天空，也不是绿巨人，无法用力击退人们，也没有像钢铁侠那样穿着特殊的装甲，能够让士兵的刀剑无效。彼得与耶稣的物理距离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心理距离和属灵距离太远，这才是问题所在。直到那时，彼得一直误解了耶稣的话，他的内心充满了他自己设想的神的国度，而不是耶稣所教导的神的国度。特别是这个国度让他坐在轿子上，彼得正如耶稣所说的，当听到鸡叫声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多大的误会，以及他的心灵的位置和属灵的位置又有多么远离了耶稣。今天的经文63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看守的人被认为是指调动来逮捕耶稣的看守圣殿的士兵们。戏弄是指成年人欺骗儿童，夺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嘲笑和取笑对方。因此，看守的人将耶稣视为玩具或戏弄的对象。之外，打他的字面意思是，剥掉了外皮。看守的人采取了极端的暴力行为，以至于耶稣的皮肤都被裂开。这些描述为看守的人如何嘲笑和殴打耶稣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经文64-65节，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别的话侮辱他。人们蒙住了耶稣的眼睛，然后打得皮肤破裂的方式来嘲笑和命令，并且说，你要证明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神奇的能力或超能力。也就是说，把眼睛蒙上也要能够说清楚。 耶稣一定深深感到了侮辱感。如果在一个聚会上，数百人聚在一起，有人突然对一位歌手说：“来唱一首歌吧。”或者告诉一位知道名但是不那么有名的歌手的一首歌，是自己熟悉的，并且说：“请唱这一首歌，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唱得好。”那么这位歌手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感到非常受辱。我曾听说过有一位牧师去应聘成为主任牧师，提交了履历以及其他的资料，最终成为几位候选人之一。然而教会的招聘委员会中的一些人找来，然后对他说，对话当中这样说，告诉他一个经文的内容，然后要求他当场讲到十分钟。听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受辱。这种侮辱感不仅仅是针对我自己，更是针对神的话语。这些人到底如何看待神的话语，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否想要处理神的话语呢？他们不是把神的话不而他们是想处理神的话语，而不是愿意被神的话语改变。他们是否只是想享受神的话语，而不想接受话语而改变呢？嘲笑和打耶稣的人所犯下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戏弄和暴力行为，这是对真理和生命的嘲笑和暴力，对神的儿子的戏弄和暴力，以及对差派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神的戏弄和暴力。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荒谬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忽视了耶稣，不了解他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六十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戴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天亮之后，以色列的长老及大祭司和文士召开了犹太人公会，称为圣会。他们将耶稣带到那里，他们一定是迫不及待地等候天亮的到来。当时担任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圣会，为了确保公正的法庭审判，不允许在夜间进行审判。他们急于在白天正式宣判审判耶稣，所以在午夜将耶稣带来和之前的审问都是非法的。而天亮的到来也意味着非法拘捕和质问耶稣的宗教领袖们的罪行将被揭示在全世界，最终耶稣的审判开始了。60-67节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基督这一词是受膏者及弥赛亚。大祭司说，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这不是为了确认耶稣是否真的是弥赛亚。也不是为了让耶稣承认自己是弥赛亚。这是一种引导性的问题，旨在找到控告耶稣犯法的依据，以定罪他为死刑， 然而耶稣虽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因此他说，人子将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在古代中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国王坐的椅子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些像沙发一样长长的。将军在战争当中取得辉煌的成功，或者臣民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时候，国王会召见他们，并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坐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与王是朋友，与国王是同等的。这是王给臣民的大臣的最高的礼物，也是大臣可以享受的最高特权。因此耶稣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意味着神的儿子与神的存在上和能力上是平等的。70-71节说，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然后审讯耶稣的人们一起问，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确认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即确认可能性为0%甚至-100%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在宣告，如果您如此回答，那么您绝对符合死刑的判决。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就是这个存在。他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回答了问题。事实上是，您确实正在说我是这个存在。这样一来，人们就宣布事情清楚无误。这意味着再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证词了。审判耶稣的犹太人公会的人们之所以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言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并且他们所站的位置不是真理和生命的位置，而是欲望和不正当的传统和没有世俗价值观的位置。犹太人公会里包括众多敬畏神的人，还包括祭司、大祭司和文士等。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赋予真理和永生的神的儿子，或者他们可能故意去不了解。后来当他们明白他们已经背叛了神的儿子，将他交给了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有多么懊悔呢？他们认为自己站在真理和生命的位置上，但实际上却站在刚好相反的位置，这会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作家巴贝尔加缪创作了一部名为《误会》的巨作。这部作品基于捷克的真实事件创作，是一部存在主义戏剧。这部作品的背景是位于捷克偏远地方的一家客栈，客栈后面是悬崖，下面是一条河流，那里一年四季都阴雨连绵，非常昏暗。这家客栈由马尔塔和他的母亲经营，他们的愿望是去一个温暖有大海的国家。这个家庭原来有一个儿子，但他在20年前离家去挣钱。他们认为这个儿子是在那个温暖的国家。 为了筹集去温暖国家的费用，母女俩想出了一个方法。如果客栈里有独自入住的客人，他们会杀死他，然后带走他的钱和财物，将尸体扔下悬崖。被扔下悬崖的人，那么被认为是在大坝砸下下游被溺水死亡的。然后有一天，儿子杨和他的妻子玛利亚来到了这家客栈。母亲和马尔塔没有认出他们已经20年未见的儿子和兄弟。玛利亚对杨说：“你只需要说是我这句话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说呢？”但杨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玛利亚一直说：“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是的，你只需要说是我，我是你的儿子，这人是我的妻子。我曾经在有大海和阳光的地方生活过，但那不够，所以现在我需要你们。”他的妻子让他这样说，但杨说：“我需要知道的不是我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我。”杨使用了化名，年龄38岁，出生地是波西米亚。他让他们出示了，他出示了护照，但由于当时出现的老仆人他没有看，就把护照还给了他。母亲对塔尔玛说：“这位客人看起来不同寻常。”他说：“今晚不要杀他，再等待一晚吧，也许因为他我们能获救。”但是马尔塔坚决表示：“救赎已经在我们手中，今晚要么干净的结束，要么停止。”后来杨和马尔塔谈论了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一个温暖又大海夕阳美丽的地方。马尔塔一直梦想离开总是下雨的单调的欧洲，但他并不知道现在正与他谈话的人是谁。不仅稍后马尔塔端来了茶，是他没有点的。当杨说我没有点茶的时候，马尔塔说老仆人一定弄错了，然后准备让他喝。杨反而高兴地喝了杯茶。之后由于茶中还有安眠药，他无法集中精力进行交谈。杨昏昏入睡之后自言自语说：“明天我将与玛利亚一起说，是的，是我。我必须让每个人都幸福，这一定是正确的。玛利亚说的对。啊，我讨厌这个夜晚，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然后他陷入了深深的睡眠。然后稍后不久，母亲和马尔塔回来，跟随他们的是老仆人。母亲不愿意卷入这件事，但马尔塔却执意如此。马尔塔从羊的衣服中拿出钱包并掏钱，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切。这时护照掉在地上，但在两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老仆人捡起了它并离开了。二人将羊扔进了河中。第二天看到那位老仆人递过来的护照，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在昨晚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母亲因深感罪孽和内疚跳入了河中。随后马尔塔告诉了羊的妻子玛利亚发生在昨晚的事情。玛利亚哀叹着说：“我丈夫本来打算用他所有的财产让我们幸福， 而在他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想着如此美好的计划的时候，你们却要杀害他。但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最后，玛利亚的尖叫声结束了这出戏剧。哦，神啊，我不能在这片荒凉之地生活，我唯一的可以交谈的对象是您，我只能在与您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是的，唯有您才能接纳我，求神怜悯我，倾听我的祷告，伸出你的援手。哦，主啊，请怜悯这些可怜的人。主啊，我们虽然彼此相爱，却不得不分离，求神怜悯，求神施恩。玛利亚告诉丈夫羊，如果他走到家人那里并说，是我，我是你的儿子，我曾经生活在一个有大海和阳光的国家，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现在我想和你们一起去那个地方，那么一切也就一清二楚了。如果耶稣也说，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那个与神同坐宝座的存在，我想和你们一起去那个国度，那么一切也许就将结束。事实上，耶稣是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说这些话。然而人们误解了耶稣，对他所宣扬的神的国视而不见，就连门徒也不例外。他们只关心耶稣钱袋里有什么，而不是关心耶稣的本质。最终，他们对耶稣钱袋里的东西感兴趣，失去理智。他们把耶稣交出，并使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在生活的现场有更多理解主吗？还是更加理解误解主呢？其他事情不理解甚至误解也没什么，然而不能正确理解耶稣基督或者误会，将是永远的损失。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求神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欲望或世俗的价值观来误解主，而是更广泛的理解主，更深刻的认识主。当我们正确而深入的理解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家庭和社会将因我们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将像主一样得到胜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所创造的第一人亚当和夏娃，以及神应许大卫永远建立他的家，被神拣选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保罗，起初也未能正确的理解神，因误解并站在了不应该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通过圣经了解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还有大祭司、宗教领袖以及人们未能正确的理解和误解耶稣基督，站在了不应该站的地方， 犯下了多么荒谬的行为。我们通过圣经领悟到这一点。愿我们的信仰日益深入，更广泛地理解主，并始终站在正确的位置上，不站在不该站的位置上，并且求神让我们摒弃愚蠢的只关注主口袋里的东西的想法。天父，在中秋佳节，有教友们回到家乡与家人和亲戚团聚，愿家庭家人之间的爱和信任不断加深，与家人分享属灵的交往也变得更加丰富。求神让我们记得家人们仍然误解和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还没有走信仰之路而感到痛心。愿成为流泪祷告的神的儿女，也求神让我们默想全家人来到主面前的日子，各个家庭都建立为信心里的家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